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五月九号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五月八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韩国统一部近日公开最新版本的朝鲜宪法全文，首次证实朝鲜已经从法律层面彻底地放弃朝韩统一目标。宪法不但删除了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北半部等长期存在的政治表述，还首次明确写入朝鲜领土南接大韩民国。这等于是首次正式承认韩国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极大，因为自1948年以来，朝鲜和韩国虽然是长期对立，但双方始终是保留着民族统一的法理基石。如今金正恩直接将这个目标从宪法中删除，意味着统一时代正式结束，朝鲜彻底地转向一个以核武自保和政权延续为核心的独立国家路线。这个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新宪法仲大幅度地删减了大量传统革命语言。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朝鲜在进行一种国家正常化的尝试，淡化革命意识形态，减少对外输出姿态，降低国际社会对其极端政权的认知。时评人士胜书认为，金正恩这一步实际上是与时俱进，将习近平甩在后面。因为当朝鲜开始接受现实，承认分裂状态的时候，北京却仍然在不断地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把台湾问题上升到最高政治高度。过去中朝长期在反美、反西方、促统一等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而如今朝鲜主动放弃统一目标，等于是放弃了中朝过去共同的政治界线，平壤正越来越明显地走自己的路线。时评人士张天亮认为，释放出两种重要的信号，一是逐步地弱化了传统社会主义路线，二是放弃长期敌对的政策。韩朝最终签署正式和平协议，同时朝鲜再度同美国达成互不侵犯的安排，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一旦朝鲜真正地走向了这一步，势必会大幅度地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也都是在调整朝鲜的国家战略方向，为女儿金主爱未来的接班正式走向权力核心提前铺路。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朝鲜修宪放弃统一是好事定是衰事？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好事，请在留言区留低一；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好事，请在留言区留低二。与此同时，俄罗斯内部也都开始传出不稳定的信号。莫斯科核心权力圈的律师列梅斯洛近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公开表达对普京体制的不满。他甚至透露，克里姆林宫内部大约一半的人私下都抱持类似的看法，认为现有的体制正走向衰败。这种来自核心圈层次的公开裂痕极为罕见。而5月9号可能会成为普京最紧张的一日，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展现出打到莫斯科逼近红墙的能力。俄罗斯现在高度戒备，普京不断强调胜利日停火。但是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方面真的有诚意，就应该由6号开始全面停火，否则只要俄军继续攻击，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亦都不会停止反击。但是俄军在6号仍然袭击了乌克兰。观众朋友，你认为9号乌克兰会停火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为了确保阅兵安全，俄罗斯已经将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去莫斯科周边，它亦都意味着其他地区防御变得薄弱。张天亮认为，乌克兰就算不直接攻击红墙，亦都可能会对俄罗斯其他目标发起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各国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并且威胁说，如果乌克兰干扰胜利日活动，俄军将会打击基辅决策中心。 而另外一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6号访华之后，中共官方新华社只是发出了一句极之简短的通告。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在重大敏感事务上经常是字越少事越大。王毅会见伊朗外长之后，声明中出现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有媒体认为中共距离公开施压伊朗只差一步了。霍士报道认为北京正在川集会之前尽量避免激怒川普。此前川普曾经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而在关键时刻中方间接施压伊朗重返谈判。现在王毅对伊朗释放出的信号被认为同样是带有降温意味。随后川普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很有机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强调希望在访华之前解决问题，否则必须回头炸到他体无完肤。
目前外界将近期发生的一场地方爆炸事故解读成了中南海权力斗争以及军警冲突的一部分。4号下午4点，湖南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了爆炸。官方的通报显示事故造成了21人丧生。不过有现场的消防队员透露，当时厂区内有130几个人正工作，也就是说很多人已经尸骨无存都找不到了。咁如果再加上工厂外面的人，可能就得有超过450人已经吊命。同时亦都有附近的居民指出，爆炸的威力非常的大，连几百斤重的石头都被炸飞到了路上。对此有分析认为，今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2公里外的窗户全部震碎，700米外的墙体亦都直接开裂。这样的威力不像是一般的烟花能造成的，更像是炸药爆炸。而一般的黑火药爆炸，烟柱通常是白色或者灰黑色的。但是浏阳现场冲上天的蘑菇云却是黄褐色的剧毒烟雾。分析指出，这对当时现场的描述用了蒸发这个词来形容人体在瞬间被气化。这种效果通常需要爆炸速度每秒超过6000到8000米的高能烈性炸药。因此分析认为，这个不是单纯的烟花爆炸，而是军用级的炸药爆炸。媒体人江峰分析认为，公安部长黄小雄抓捕张又侠后引发了军方的强烈不满，而黄小雄在湖南有地下兵工厂和黑武器中转站。一旦军方查到这里，黄小雄藏在地下的整套系统就可能被连根拔起。他认为当时要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只能够选择灭口。在军方特种部队即将端掉仓库的最后一刻，黄小雄手下的特勤人员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直接炸毁了所有库存。线索断了，账本无了，线人和知道内情的工人也全部都被气化。同时这口黑锅还直接砸到了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的头上。目前有传闻说沈晓明下一步可能要进京接任黄小雄的公安部长一职，而他亦都已经摸到了黄小雄的那个地下网，准备带着军令状去揭开黄小雄的脑底。因此浏阳这场爆炸被认为是黄小雄一次一石二鸟的政治爆破。爆炸发生之后，新华社在凌晨连续发出了两篇报道，称党魁习近平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作出了重要指示。有分析认为，一个地方的烟花厂事故，却需要在半夜12点把总书记叫醒，而且一日之内连发两次报道。这个显示办公厅主任蔡奇和黄小雄已经急了，他们最怕的就是爆炸之后现场被人接管，进一步查出仓库入面到底放了些什么，还有哪个在销毁着什么，所以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趁现场还是很乱，先将这场大爆炸定性做安全生产事故。分析认为，现在的黄小雄好像当年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黄立军。黄立军知道薄熙来家的黑账，而黄小雄也都知道习近平这十几年是怎样使用公安系统的。他知道那些境外武装暗网黑手最后到底是在这里帮哪个服务。换句话讲，分析认为黄小雄就是习派最后的黑帐保险柜，只要黄小雄开口讲出内情，习派就可能面临全面崩盘。而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黄小雄需要掌握地下武装和黑帐，将他们当作最后的自保筹码。目前中共内部危机四伏的讲法并不是无中生有， 重庆公安局长张安刚7号突然离世，而网上盛传话他是在市公安局大楼跌落来丧生的。而在内部斗争仲在逐渐白热化之际，对军方的镇压亦都在达到顶峰。同一日，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在7号被以涉嫌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在中共建政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有分析认为，李尚福不单止是收受贿赂，他亦都拿钱去贿赂人家。按理来讲，问题应该会比魏凤和更加严重。但虽然魏凤和只有受贿问题，没提到行贿问题，但他在判决入面被加上了一句忠诚杀节。日前有红二代对外爆料话，军中有不少的两面人正等机会搞定习近平，而这个恐怕已经成了中共高层最忌讳的问题。监狱法自11月1号起开始施行，相关的规定显示，如果想要减刑，就必须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内部黑料，同时还严禁假释和保外就医。对此，分析认为这个是元老们帮中南海那些即将住入巡城的高官们量身定做的。在中国国内，政局陷入军警对峙混乱的同时，外部的压力也都在接踵而来。美国财长在川集会之前先访问了日本，展现出一种先盟友后对手的逻辑。据彭博报道，财长贝辛特将会由11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预计将会同日本首相高市等官员会面，讨论怎样抑制投机性日元抛售，以及稀土能源采购、伊朗战争等等议题。然后贝辛特亦都会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咁与此同时，中共的金融监管部门亦都传出消息，已经建议中国的几间大型银行暂停向包括恒力石化在内几间购买伊朗石油并受到美国制裁的炼油企业发放新的贷款。彭博社表示，这些示弱的举动凸显了北京目前面临的困境。他一方面要展现出对川普政府的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护国有银行，避免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目前北京正面临着内部军警决裂和外部美日合围的双重脆断风险。那个观众朋友，你认为北京主动制裁采购伊朗石油的企业说明了什么？中共的财政和外交底气不是已经耗尽了吗？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血糖硬是降不下来，食药降下来，没多久又上回去，中医讲话这个是肾气不够了，代谢糖分没力气，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的草本温和地帮你补肾，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节。本节目是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法院同步出手，一边是非法中国生物实验室主犯朱家贝12项罪名全数成立，另外一边是被控替中共设立海外110警察站的卢建旺正式受审。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涉嫌在加州非法经营中国生物实验室的64岁中国公民朱家贝被审判团裁定12项罪名全部成立，包括共谋电信欺诈、贩售禁劣医疗器材以及向 FDA 做虚假陈述等重罪。检方指出，朱家贝和他的商业伙伴兼恋人黄兆燕透过旗下环球医疗科技公司，由中国大量进口劣质的 COVID-19 检测试剂，再以 FDA 批准美国制造等虚假宣传销售全美国，非法获利近400万美元，受害者遍布各州。更为惊人的是，美国方面后续在加州里德利市查获他的秘密实验室，入面竟然藏有几千张病原体和病毒样本，包括冠状病毒、艾滋病毒、肝炎、德国麻疹等，现场还饲养了近千只实验鼠。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曾经指出，朱家贝疑似获得他和中共战略系统有关的资金支持，并且曾经涉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他还使用多个化名躲避调查。2023年被捕之后，他的同伙黄兆燕已经潜逃回中国。而更为离谱的是，1月份 FBI 又在阿拉斯加查获的另外一处疑似是非法生物实验室，背后的主嫌同样是指向正在狱中的朱家贝。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羁押期间竟然拨打了7000通电话，远端指挥搬运或者是藏匿实验设备， 甚至是安排向中方汇款。 FBI 局长帕特尔当时直言案件同中共是有关联的。同一日，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亦都正式开庭审理另外一宗震撼案件，被指控经营中共海外110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卢建旺。美国方面指控卢建旺暗中替中共政府运作海外警察服务站，涉嫌监控、骚扰和打压旅美意见人士，甚至协助追踪民主人士行踪，配合中共跨国镇压。检方指出，海外110机构打着协助办证、服务华人的旗号，实际却是中共将监控和恐吓触角伸到美国的重要工具。同案被告已经认罪，而卢建旺目前拒不认罪。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是《华尔街日报》在7号时公布了美国向伊朗提交的这个新协议的整个框架内容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昨天我们分享的只是当中的部分的一些细节，那当中呢就是说，如果伊朗方面接受美国的条件，双方将会启动一个为期30天的一个详细的谈判期间。而且呢，美国的核心红线包括伊朗必须正式声明放弃核武器的研发，还要拆除三处，也就是最出名的福尔多、纳坦兹还有伊斯法罕这三处核设施，并且呢全面禁止地下核活动，随时接受国际检查，而且呢违规必须要承担惩罚。再有就是伊朗方面暂停浓缩核材料铀活动20年，而且要移交它全部的浓缩核材料铀库存，并且呢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啦，这一条也都是之前讲过的，是同美国逐步解除制裁封锁，也都是同步推进的一个过程。咁另外呢，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是伊朗履约表现良好作为一个核心前提。他如果不履行这些所约定的内容的话，那依然是绝对不会提前解除制裁的。这个就是一个美国提交给伊朗的现在一个完整的协议框架内容。那个我们看到呢，路透社其实在今天就报道说，其实美国和伊朗现在双方目前的目标呢，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这个也都说明现在双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也都表明在现阶段其实任何的协议都将会是一种过渡性的步骤。另外呢，还有 CNN 方面呢深入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改变它的谈判策略，也就是呢在简化谈判的议程，先谈论一些简单的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然后呢将最尖锐的问题留到更靠后的阶段来解决。另外我们见到就是今日这个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亦都是非常罕见地第一次公开谈到他和他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这个会面过程，非常详细。他介绍说呢，他们是举行了一个2.5小时的一个会晤，而且呢佩扎什基安就说呢，个会晤的气氛是充满了信任的这种直接对话。然后他亦都称赞哈梅内伊的态度是既谦逊又热情，而且表示说呢，他的这种表现是促进了信任、冷静、团结以及没有隔阂的直接对话。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第12频道呢就报道说这个佩扎什基安还表示说，哈梅内伊的行为呢应该是成为伊朗管理和行政体系的一个典范。那貌似说他还活得很好，伊朗在这里释放一个信号。另外佩扎什基安在今天也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目前说的谈判和任何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都必须要先解决美国海军的封锁问题。当然美国方面我们看川普总统一再强调，包括昨天也在强调，这个封锁是绝对不可能提前打开的，伊朗不达成协议就不可能由海峡的解除封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一个核心的压力点。那个根据美国 CNN 的最新报道显示，我们看到是有1600艘的船只现在搁浅在那个附近。而且呢有一名是伊朗的石油官员是话给了纽约邮报，说呢伊朗将会在40到45日内耗尽所有的石油储存能力。唉，大家记得啦，上周的时候伊朗议会议长跑出来否定川普总统的讲法，说我们还有30日才满，结果过了一周之后，人家说我们又那个了，又增了，可以再挺40到45日。不管怎样，你总有满的一日，对不对吧？ 所以就是因为我哋睇到而家佢冇足够嘅储存设施，琴日一艘空邮轮本来就系想突破美军嘅封锁，翻到呢个港口，结果俾美国呢边击中，击到唔能用啦，亦唔能够走啦，被成功拦截掉。呢个报道中提到，等到就算佢按佢40、45日，到时候都要开始关闭邮井，而其中啲咧将会系永远关闭。其实我哋睇到，随住呢种封锁一直咁样存在，伊朗而家已经开始大量减产。其实由上个星期开始，我哋都已经一直报道过啦，佢一直喺度减产。如果真系冇地方存放嘅话，到底点算好呢？但系最新消息显示，卫星侦测到有一场规模巨大嘅石油泄漏事故，正喺在伊朗嘅哈尔克岛周边嘅波斯湾嘅广大地区持续扩散。呢啲就系关于已经发生咗嘅事。大家可以睇到咧，呢张卫星图像显示一大片表面油膜系由哈尔克岛周边水域开始扩散开嚟，即系画框嗰几个区域。大家可以睇到多艘油轮而家同时喺哈尔克岛终端站停靠装载，所以大家知道哈尔克岛系伊朗一个核心重镇，亦都系伊朗最主要嘅原油出口终端站。据统计，90%以上嘅伊朗石油都是由这个岛负责出口出去。现在外界开始怀疑 ,OK, 可能是伊朗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甚至出现大喷发溢到海面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问号，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你认为伊朗还可以再撑40到45日吗？他这个储油设施。那个我们看到今天是7号了，美国财政部计划要对伊拉克石油副部长巴哈德尼实施制裁。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美国方面指控他参与了的一项计划，就是通过将伊拉克原油和伊朗原油进行混合，从而是帮助伊朗违反国际禁运，以此来出售伊朗石油。那个大家知道，这个真的可以看得出是想尽各种办法，真是想爆头，用各种方法逃避美国封锁和制裁。这个巴哈德尼他就授权每日用货车向一名他安排的走私者运送价值大约几百万美元的伊拉克原油，然后走私者再将伊拉克原油和伊朗原油混合之后卖出去。所以美国财政部对外表示，巴哈德尼协助伪造了相关文件，令这种混合产品可以伪装成纯伊拉克石油，之后再走私进入市场。今日的制裁也都清晰地表明，美国政府正持续加大对伊拉克的压力，要求彻底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这个是能源石油部副部长直接出来帮伊朗做事，今日被捉到了。所以长期以来，大家知道伊朗一直利用伊拉克规避国际制裁，并且拿到外汇。那个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制裁伊拉克在任高级官员的做法其实非常罕见，因为美国和伊拉克有长期外交关系，现在不好意思，你这个路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看到美国真的对伊朗方面阻断它的能源金流方面真的落足功夫。另外呢，今日美国财政部仲将伊朗支持的两个极端组织，分别是烈士旅和正义联盟的三名高层领导人，都列入了制裁名单。另外呢，我们看到财新网有这个最新的报道，天啊，中共的邮轮被打了。这件事其实不是发生在今日，是在5月4号，亦即是前两日的时候。当时是一艘中国籍的邮轮在阿联酋的阿尔杰尔港附近，它本来是准备要开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然后结果在海峡附近就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造成甲板起火。而这艘船它是一个大型的邮轮，它的船身上就明显地标注有中国船东和船员的英文的字样。什么意思啊？就是写给你伊朗看的，话俾你知，我系你个好伙伴啊，你个老大哥，你个中共大哥嘅呢个船，你唔好嚟袭击我。结果冇用，所以我哋睇到有一名系同呢个船东非常熟悉嘅消息人士就对媒体表示话，呢次系第一次有中国籍嘅邮轮在海峡遭到咗伊朗嘅袭击。然后佢好感叹啊，佢话呢个遭遇呢种袭击喺心理上难以接受，非常之有意思。 观众朋友点睇呢件事？欢迎你留言吓，系咪呢次伊朗去嘅话，亦系去认罪呢？有冇呢个可能性？咁另外我哋睇到最新嘅消息，仲显示阿联酋佢其实有静静咁恢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出口嘅。呢件事其实一直系比较秘密嘅。咁我哋睇到路透社喺今日报道话，尽管伊朗有持续嘅威胁阿联酋，而且咧，但系阿联酋系一直有秘密恢复，就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有限嘅原油出口。嗰个呢啲油轮咧，都系关闭掉佢哋嘅追踪系统嚟规避伊朗嘅可能嘅呢种袭击风险。嗰个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系喺四月份通过至少有四艘油轮运输出去至少600万桶嘅原油。这些货物呢就是运出去之后就把它转运到了近海，然后储存在亚曼或者直接出口到韩国和马来西亚。看到昨日和前日连续两日伊朗都对阿联酋实施了攻击。那个今日呢 ,7 号的时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这个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当日是进行了电话的会谈，而且强调将会继续推进对话。为了防止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而伊朗的媒体呢也都在今日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开辟了两条航道供各类船只通行，但是呢船只未经伊朗的许可的话，是依然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必须要给我们报备才能通过这个海峡。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日，先是前日德国派出了这个苏雷舰，然后呢昨日法国派出了唯一的航母都去了中东。这两国在军事上有所行动之后，那今日7号我们看出意大利方面也都是跟美国有个互动。就是教宗利奥14世在梵蒂冈接见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那个卢比奥过去做一个访问，也都被视为是在尝试修复美梵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个也是利奥教宗在上个月我们看到在他批评以及谴责伊朗战争，而且川普总统在猛烈抨击教宗之后，双方进行的首次正式会晤。那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说，双方的将会谈到说目前在中东将会达成持久和平的这个努力的相关的事情，具体谈什么估计稍后会出来，如果有更新的消息再跟大家分享。另外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6号亦都系话俾霍士新闻听话，伊朗呢系俾佢一周嘅时间嚟签署协议。结果回头之后，下昼喺白宫记者就问到佢，追问话，唉，你俾未俾呢个最后期限系几多啊？到底佢话我冇最后期限，协议一定会签署嘅。所以就系非常标准嘅呢一种川普作风，等你好难捉摸。到底系有冇最后协议，有冇最后嘅一个期限？所以呢，川普总统仲提到话，而家呢个海上封锁其实系一道钢铁之墙，伊朗根本无法通过。而且呢，佢讲到呢个油价目前系每桶$100啊嘛，佢话呢个已经系远远低于佢之前所预期嘅$200 to $250啦，已经非常好啦。所以佢话股市呢亦都比战争之前爆发嘅时候更高。是啊，我哋睇到近期已经多次提到咗美股系有几次系创咗新高嘅。真系几奇迹。另外呢，仲有一名记者就是想要当面讽刺一下川普，话呢个伊朗拒绝屈服啊。点解拒绝屈服？川普反问佢，你点知佢拒绝屈服啊？你并唔知啊，你亦都冇同佢哋倾对唔对。然后记者话，佢哋几日前唔系讲咗咩，我哋拒绝屈服。嗰、那个川普话，几日前嘅嘢已经过去好耐好耐啦，佢哋而家系非常想达成协议。所以呢，仲有呢、这个记者问到话，嗰、那个美国系点样能够获得伊朗嘅浓缩核材料油呢？川普总统讲咗，我哋一定会攞到个两种方法，一系就佢哋俾我哋，一系就我哋入去攞，就系咁样嘛，系咪？川普总统已经强调多次啦，而同时咧，我哋睇到其实多家媒体都在报道一件事，就系预计伊朗今日咧将会喺今日内对美国嘅提案做出一个正式嘅回应，那个我哋就一齐期待。
中国产能过剩正全面咁冲击全球。随住大量廉价化学品涌入欧洲，欧洲嘅化工业警告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七国集团 G7 同时公开点名经济胁迫同稀土供应风险，联手对中共发出强烈警告。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大量原本供应建筑同居家市场嘅化工企业被迫将过剩嘅产能转向海外倾销。据《金融时报》6号引述欧盟官员消息报道，过去两年布鲁塞尔启动的化学品反倾销调查暴增至24宗，创下新高，其中近半数直接是涉及中国廉价化学品。 被调查的产品包括制造塑胶的1,4-丁二醇以及生产尼龙和药品所需要的乳乙酸等关键原料。欧盟目前更加有至少260宗新投诉等待处理当中。欧盟官员坦言，中国大量的僵尸企业没被清理，加上美国关税塞住中国的出口，令更多中国商品转向欧洲市场，对当地产业形成巨大冲击。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警告，在中国低价产品、能源成本暴涨和监管压力三重夹击之下，欧洲的化工业正被推向崩溃边缘。在过去三年，欧洲已经有约7%的化工产能关闭，并且速度仲喺度加快当中。部分的产品甚至只是剩最后一家欧洲制造商。好似赖氨酸和葡萄酸等的原料，欧盟对中国的供应依赖已经是越来越深。面对危机，欧盟已经对中国进口乳乙酸加征高达 42.3% 的反倾销税，并且延以扩大监管和追溯征税机制。英国的化工巨头英力士甚至在单月之内一次性提交10宗反倾销投诉。而就在同时 ,G7 的贸易部长亦都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地对经济胁迫和任意出口限制表达严重关切。矛头直指中共近年频繁地动用稀土和关键矿产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目前全球多项关键矿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包括稀土等的稀有战略资源。G7 各国正在加速推动供应链去中化，并且与澳洲等资源大国合作建立新的关键矿产联盟。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攰，猛咁甩头发，猛一瞓觉一路在度发梦，比醒咗仲攰。这个是身体告诉你，血气不够了，气不够就攰了，血不够就甩头发了，心血不够呢就多梦。点办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补气血的食疗方，补气18味。18种纯天然草本，专门补气养血，温和唔上火，健康520，天然草本，身体冇负担。而家呢个产品库存唔多㗎喇，感兴趣嘅朋友可以上官网了解详情，连接放喺置顶留言区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习近平又玩引蛇出洞，蔡奇在五中全会接班是否骗局呢？前几日中南海排第五位的大管家蔡奇突然间被西方最权威的政经媒体经济学人捧上天，说他是实际的二号人物，跟住还有更加劲的爆料出来，说五中全会蔡奇要接班，习近平下台，蔡奇上台，习下蔡上。这个究竟是蔡奇权力的巅峰，又或是对手设下的捧杀陷阱呢？蔡奇做了二号人物，就是不是真是未来的真命天子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就在蔡奇接班习下蔡上这个消息传到满城风雨的时候，蔡奇自己的后院突然间着火，内部消息说蔡奇的外甥女婿被人秘密带走，背后牵扯到一个横跨福建、香港、东南亚涉及千亿资产的隐蔽洗钱帝国，这个是重要的信号。当上面觉得你不够忠诚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给你权力，也可以随时将你的钱袋和政治的根基连根拔起。捧杀二号人物的催命符，最近《经济学人》那篇的报道在中南海引起大地震，公然说蔡奇是中国实质的二号。在中共政治逻辑里面， 呢一样嘢其实系一张催命符。报道话，蔡奇而家嘅地位已经远远超过常委排行第五位。佢唔单止系掌握住去习近平办公室嘅唯一锁匙，仲系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甚至系外交事务渗透力超强。但系问题系喺中共极权字典里边，从嚟都冇真正二号人物可以生存嘅空间。我哋可以睇翻下历史，凡系俾人哋冠上接班人又或者系二号头衔嘅人，下场几乎都系难以善终。从呢一个俾人整死嘅刘少奇，到坠机温都以寒嘅林彪，再到软禁致死嘅赵子阳，呢一个唔单止系个人嘅悲剧，而系体制嘅铁律，就系绝对权力唔容许任何形式分享，就算你表现得再忠心都系一样。而家仲有个好诡异嘅定律，外媒同埋海外舆论睇好嘅接班人，几乎冇一个可以平安咁样落地。在今年的秋天，中共会开五中全会，到时有关二十一大的高层人士部署和习近平会不会搞权力交班，关键信号就会明朗化。当国际媒体大肆炒作蔡奇接班，甚至是传出习下蔡上的政治流言，对蔡奇来讲绝对不是好事，而是危险来紧。这样这股足以令到蔡奇跌落悬崖的接班风声，到底是谁吹出来的呢？现在北京政坛有三种细思极恐的推测。第一，是蔡奇自己所属的福建帮急于求成。因为最近习近平身体的状况有很多的传闻，福建帮里面依附蔡奇的官员很害怕，急住要个名分来稳住军心。他们可能在内部小范围放风话，蔡总管即将证明想在五中全会前抢心理高地。但是习近平的眼里面，这种做法就是散位边缘试水温。第二，是政敌精心设计的捧杀棋局。权力游戏里面最毒的一招，就是将对手推到聚光灯的最中心，其他冷眼旁观的派系，无论是习家军、枝江新军，定是新崛起的技术官僚，都很清楚习近平是很多疑。他们透过海外媒体和民间的传闻，将蔡奇塑造成为权力威胁、随时准备接班的强人，等于是在习近平心口插针。第三，最残酷的一种可能，这个是习近平亲自导演的引蛇出洞的剧本。一尊故意给蔡奇超越常规的荣耀，故意令到他好像隻手遮天咁，就是为了看清楚蔡奇在极致权力诱惑之下的反应，同时吸引全党所有派系的火力。蔡奇被推到去最前面做党战派，同埋习近平测试忠诚度最后的一块试金石。五中全会脚步近了，蔡奇偏偏在这个时候被推上神坛。当全世界都望着这位二号人物怎样登顶，没人留意到习近平的另外一只手已经静鸡鸡地伸向蔡奇家族的钱袋。五月十号就是母亲节，大家想好了送什么的礼物给妈妈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去。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妈。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等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器官，等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胰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畅顺了，血糖等指标自然会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的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品质的标准生产，选用优质的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查询，这个连结已经放在留言区的顶部。 断后，蔡奇外甥女婿案的惊天内幕。在中南海权力的博弈里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就是要捉一个位高权重的上位，直接冲过去风险太大。最稳阵又最致命的就是剪其羽翼，断其家路。根据澳洲自媒体人蒋网正最新的爆料，蔡奇的外甥女婿已经被中纪委专案组秘密地带走，现在是失联。这样绝对不是普通裙带腐败案，捉到外甥女婿这个阶层，意味着调查组已经找到足够调动整个家族利益链的支点。为什么查外甥女婿呢？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家属，而是蔡奇家族利益王国入面的首席财政官。蔡奇太太是中共中央台办官员，他的弟弟之前是福鼎市公安局的政委。但是很诡异的是，根据大陆的百度讲，2025年3月31日，福鼎市政府免了林粉政委职务，但是去福鼎市政府网站，这条的公告又显示404。林粉有没有真正被免职呢？是不是蔡奇出手救了他？暂时不知道。而这个外甥女婿就是林粉的女婿。根据爆料，这位外甥女婿长期搞金融和资本市场，身份很特殊。他是福建帮派在京城和海外之间最关键的白手套之一。多年来，他利用蔡奇在福建、浙江、北京的权势，在金融监管和政策边缘疯狂地游走，帮福建帮高层和利益集团配置资产，打通关节。这次的调查时间点，政治上是释放了清晰的信号，就是习近平对蔡奇的重信是有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绝对掌控。习近平很清楚，蔡奇之所以成为大管家，就是因为他一直表现到好像一个没有退路、没有私心的家臣。但是如果这个家臣开始背着主人，利用自己家族成员织起一张很大的经济网络，甚至在海外搞避险资金池，这样忠诚就会变成是潜在的背叛。这件事就是政治上面的断后。所谓的断后，就是彻底切断蔡奇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在世俗上的所有支撑。在中共高层，如果你的家人被查，你的白手套被捕，就意味着你的经济生命线已经断了。就算你还是坐在常委的位置，就算你还是掌握着中办，都是一样。对于习近平来说，这次查办蔡奇的外甥女婿是一石三鸟的绝杀棋。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羞辱和敲打。等全党可以看到，就算是红到好像蔡奇那样，只要习近平想动你，你的后院随时都会着火。这一招就是警告蔡奇，意思是你的权力是我给的，随时都可以收回你。第二，就是收集筹码。掌握了外甥女婿手上的账本，就是等于掌握着蔡奇家族甚至是整个福建帮的经济死穴。这样是一份政治投名状，令到蔡奇在未来五中全会上面，除了低头听话之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第三，就是为了引出更加大条鱼。外甥女婿这宗案只是一个引子，背后连着一个横跨几千公里、涉及上千亿资产的隐蔽帝国。如果说蔡奇的权力是生在红墙里面的一棵大树，这样福建帮的洗钱网络就是深埋在地下源源不绝输送养分的树根。蒋网正爆料说，习近平这次亲自下命令查办蔡奇的外甥女婿，绝对不是为了那几亿、几十亿的贪腐账目，而是为了揭开个足以动摇国本的福建帮洗钱网。在福建有一班神秘的商人，他们在国内可能是房地产大亨、跨境电商巨头，但是在海外 他们就是福建帮高层的金融特种兵。蒋望正说，这些白手套利用蔡其外甥女婿在金融监管系统里面的职权，建立了一套很成熟的地下钱庄网络。这一套网络的起点是福建的福州、泉州，中转站就是香港和新加坡。通过所谓的内外对冲，亦就是国内存钱、海外提钱的方法，福建帮将大量来路不明的政治现金洗白成为了合法的海外投资。在蒋望正的爆料里面，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就是在东南亚。为什么蔡奇的外甥女婿频繁出入柬埔寨和缅甸呢？因为那里就是福建帮的政治洗衣机。在金边，在西哈努克港，那些金碧辉煌的赌场背后隐藏着福建帮最核心的经济账本。而这些赌场不单是洗白了博彩的资金，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福建帮高层配置海外资产的避风塘。通过将资金投入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或者是影视项目，福建帮成功地在习近平的眼皮下捉起了一座耗资千亿的海外避难所。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动手呢？因为这一套的洗钱系统已经从利己变成了害主。在当前中国外汇紧缺、经济下行的严峻形势下，福建帮这种大规模的资金外逃，被习近平视为是对他金融安全战略的公开背叛。根据蒋望正说，蔡奇的外甥女婿被带走之后，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一份被称为是绝密的海外资产名单。而这份名单上面是记录了福建帮多位大佬在海外的家族信托地址、保险商编号，甚至是几笔涉及北京核心权力运作的政治捐款。一个就是福建帮的死穴。蔡奇在台上高喊绝对忠诚，他的恩亲就在台下疯狂地转移资产。这个不单是一场反腐的行动，这个是一场针对福建帮经济根基的打击。没了钱袋，福建帮还拿什么去支撑个五中全会接班的政治春梦呢？五中全会蔡奇究竟是去接班，又或是去接罚单呢？摊牌是五中全会的真实剧本。现在北京官场都到传集下蔡上，甚至说蔡奇已经拿到了接班的门票。当蔡奇被推向接班人的风口浪尖的阵，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其他的五位常委严密监视。同时，习近平透过查外甥女婿，已经将蔡奇政治基金，亦就是福建帮的钱袋抄了底。一个没钱、没派系、只是有虚名的接班人，只是习近平案头一砖的瓷娃娃，随时可以打烂。五中全会上面，蔡奇面对的可能不是登基，而是一场惨烈的自残。根据爆料，习近平可能要求蔡奇在会上面亲自主持对金融安全和派系小圈子的整肃。意思就是蔡奇要亲口否定福建帮，亲手切割帮他洗钱，帮他上位的老部下。这份的投名状将会彻底断绝蔡奇党内所有的退路。如果集下蔡上真是大势所趋的话，蔡奇就是真正进入临标时刻。在中共体制里面，最高领导人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个已经准备好接班的人。蔡奇究竟是习近平最后的忠臣，又或是那个一早已经布局好一切等大幕落下的野心家？在权力的游戏里面，从神坛到深渊，往往只是一线之差。宝器十八美的优惠，因为母亲节即将来临，为了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也应港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会延续到去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一就看下面色有没有光泽，二就看下睡眠质量好不好，三就看下体力是不是经常都觉得很累呢？ 四就睇下情绪系咪容易焦虑心烦呢？咁如果呢个四个里面你都中咗两个嘅话，咁样气血可能喺度报警啦。咁究竟点算呢？补气十八味，严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桂圆啊，咁十八种嘅草本。特别系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往外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翻你。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有需要的朋友请你们登入健康520的官网那里购买，机不可失。我们会将连结放在留言区的顶部。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请大家记得点赞、留言、订阅或者转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五月八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了一份关于核计划的新谈判协议框架，其中就包括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第二就是拆除福尔多、纳塔兹和伊斯法罕的设施。第三是全面禁止地下核设施，随时核查。第四是禁止任何浓缩核材料有20年。第五是交出所有浓缩核材料有库存。第六是开放海峡，美国同步逐步地解除封锁。第七是视乎伊朗的履行情况来逐步缓解制裁。如果接受这个协议，那就会启动为期30日的密集谈判。如果不接受，那就开打。华尔街日报记者洛曼今日在 X 平台一篇贴文里面亦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如果美伊临时备忘录达成协议，咁就会包括两个时段。第一阶段会涉及执行协议入面海上封锁嘅部分，并可能会包括啲制裁缓解措施。咁第二阶段呢，就係为期30日嘅时间，会重新解决核问题同制裁问题。呢个时间係可以延长嘅。据报道话，美国预计听日5月8号会收到伊朗对新提议的回应，而维特科夫会继续谈判。白宫给伊朗的截止日期是到川普下周末由中国回来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话，那军事选项就会重新摆在台面上。一位以色列官员亦警告说，这个协议不是用模糊来签署的，而是每一项都很精准，细节、流程、时间表、监督机制都很精准。如果不在每一个问题上深入细节，那伊朗很有可能在核问题上再变卦。值得关注的是，今日5月7号下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出消息说，阿联酋正攻击伊朗本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克德里安亦都宣布说，阿联酋是敌国，并且严重怀疑阿联酋伪装了飞机对伊朗发动了直接攻击。他提到由现在起可能会随时攻击阿联酋。霍士新闻报道说，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进行了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卡尔干港海军检查站，而这些地方发生了巨大爆炸声。而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等地亦发生了交火事件。有消息显示，有6架美军空中加油机由阿联酋起飞的报告。伊朗军方亦正式发了声明说，美国袭击了伊朗在贾斯克和库查伊拉附近的两艘船只，还袭击了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的设施。伊朗表示，美国今晚并非单独行动，海湾国家协助袭击了这些地方。伊朗声称，在美军打击之后，他们亦对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地区的美军资产发动了袭击。他们声称多艘美军的舰艇是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击中，受损的舰艇被迫撤离了。而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亦都发布了声明说，5月7号美军的驱逐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发射了多枚导弹、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船只，美军舰艇没有遭到破坏。 美军对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还有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川普政府明确地表态，这不是重启战争，而是停火框架下的精准反击，伊朗必须立即停止挑衅，回到谈判桌。川普在电话中亦都对 ABC 的记者表示，对伊朗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只是一个爱的轻拍，而停火协议正进行当中。与此同时，彭博社的最新消息说，国务卿卢比奥批准了对巴林、以色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258亿美元的紧急武器销售，而这个是最初披露的86亿美元的三倍，其中包括大量的爱国者导弹拦截器。五号，美国总统川普是突然叫停了仅开始一日的自由计划。美方的官员亦讲出了内幕，川普临时叫停的真正原因呢，其实是沙特威胁禁止美军使用他们境内的基地和领空，这个迫使川普暂停了计划。原因是伊朗和科威特担心，如果伊朗袭击他们，美国呢不会马上地援助，那他们会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他们会觉得伊朗政权确实会被削弱，但是会在美国签署协议以后存活下来，他们不想和伊朗发生冲突，因此他们限制了美国的活动。而外界认为，其实沙地和其他海湾国家是在逼供施压川普，一定要解决掉伊朗或者签署一项能够真正保护海湾各国安全的协议。今日5月7号，沙地和科威特是恢复了美军使用他们基地和领空的权利，为美国重启保护船只航行行动扫清了道路。而美国官员亦都说，美军亦正考虑最早今个星期就重启自由项目的海峡护航行动。在美伊谈判进行之前，川普突然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你觉得是不是川普警告革命卫队老实一点，乖乖地谈判？亦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计划在5月14号至15号的川集会即将到来。据悉，美方先遣人员已抵北京，先前准备工作已展开。川普周边安保由美方负责。5月6号左右，北京市民在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和三环路附近拍到两架美国特勤局专车现身。据大纪元引述知情人透露，美方坚持川普周边安保由美方负责，中方人员不得进入警卫范围。此前已经有美军 C-17 运输机抵京。有分析认为，川普这个是不信任中共的表现，尤其是在美伊战争中，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已经令美中关系陷入紧张局势。与此同时，在台湾门口规模超过17000名官兵、美军约10000人的美日非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在境外即菲律宾北部实弹发射88式岸自反舰飞弹。88式飞弹射程超过100公里。据称这个是试炸中共两栖战车的演练，而这枚导弹理论上可以抵达某些中国沿海地区，例如可以直达上海。这个是美日非三方防务合作升级的象征，澳洲、加拿大等国亦都参与了这次军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026年5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批评，称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陆媒亦都强调，这个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目前4月20号至5月8号共19日的演习已经进入尾声，正进行后期的实战化演练。这次川集会虽然北京仲未公布正式议程，但知情人士透露，台海局势和中东冲突将会是会谈核心，贯穿全程。消息指，北京想利用中东局势，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牵制美国，将美方注意力压在中东，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争取更多的空间。这个是一种同步施压。中国因为海峡封锁导致能源危机，约70艘中国货船、2万船员被困，大量航班停飞，油价上涨，会要求川普协助解除封锁。而这一次，中共要求川普明确表态台湾问题。文章引述学者分析，这个可能是中共误判形势，美国在台海的战略模糊立场未变，而且美军主力长期针对中共，中共目前军力难以渡海。川普访中可能私下发出警告，而川普这边希望藉此推动美国农产品、能源、航空产品的出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